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也在空中再次相见。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性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编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装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彼得前书第三章这段圣经也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第四次来谈信和不信的时候，也来谈谈婚姻关系里面这样的一个情况。上一次我们讨论到信和不信，若是你的丈夫还没有信主，你不要离弃他，你要与他同住；若是妻子没有信主，你也不要离弃他，你应该与他同住。意思是说，若是你已经信耶稣了，你的配偶还没有信耶稣，因为若是对方情愿和你同住，你不可以离弃他。那这一段圣经里面却让我们也看见了实际生活上面的许许多多的情况。在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他讲了两方面，一方面是妻子，一方面是丈夫。我看我们今天就来先来思想丈夫这部分。我们来看一看哈，在这个对丈夫说哈，他说你们做丈夫的，我们曾经提过哈，当时候的社会背景是男性为主的。如果说一个家庭的男主人他若是信了耶稣的话，他们这个家庭要信耶稣是非常容易的。圣经里面有两段主要讨论到未信主的配偶生活的原则，常常是指到说姐妹怎么样跟未信主的丈夫相处，很少提到丈夫有没有信主的妻子，但并不是说到丈夫没有信主的妻子。可能我们当中有些听友朋友，你的丈夫信耶稣，可能你还没有信耶稣，这一段话是对没有信主的妻子的丈夫说的。从当时候的男性社会来讲，男性信主是很容易带领全家信主的，比如说哥利牛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圣经上只说他是一位虔诚人，但是当他要彼得去讲道的时候，他可以招聚他的家属以及亲戚。他的在使徒行传第十章二十四节里面说到亲属和密友。另外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哪里呢？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五十三节，那一位经验耶稣以神的大能医治他的儿子，当他来求耶稣说就赶快去医治他的儿子，因为再不去呢他的儿子就要死了。但当这个大神听了耶稣的话，他回去了，结果怎么样？他回到家里，儿子活了，儿子活了。他原来是一个头脑的相信，当他看到他儿子活了，他的经验上面相信，结果带来是什么结果呢？全家都信了。因为社会的因素，很多的专家呢研究，因为若是一家的男主人信主，全家归主就很容易了。所以我就了解，在国内有许多地方，一个村一个村的信耶稣，因为当中那个最年长的那一位，在家族里面辈分最高的那一位，他信了耶稣，他很容易带领下面信耶稣，带领他的儿女信耶稣。保罗在以弗所的经验，那个是很特别的。那以弗所的狱卒，他不是看见保罗，他就信了，他把保罗接到家里面，保罗向他们传讲，他们全家都信了耶稣。所以我们看见哈，男性做丈夫的，如果说你信了耶稣，你要带领你的家人信耶稣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我们就来第一个我们所思想的是这个，是你有一个很好的环境，你有一个很好的机会。在圣经里面，在这个地方说到三章第七节这边说到，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我要在这个地方说到，我们来思想，我们来看看在这个地方说到按情理与妻子同住是什么意思。按情理的意思哈，就是说哈，你要按照你对你妻子的认识和她同住。因为啊，你对妻子的认识会因为时间的缘故呢，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增加的。很多时候我们男性啊，常常会觉得说，我认识妻子啊，不会有那种意识是说到说，我需要一直不断的去认识她。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一件事情。圣经上面这边都说按着情侣与他同住，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按着你对妻子的认识和你的妻子同住，要按着对妻子的认识来与他同住，不是按着自己的想法，不是按照自己的标准来与妻子同住。许多时候我们看见丈夫对妻子说，哎呀，我的妻子很情绪化啦，怎么动不动就哭得稀里哗啦的啦，可能很婆婆妈妈啦，慢慢吞吞啦，啰啰嗦嗦啦，啊，有什么需要明讲吗？为什么要我猜呢？很多时候我们男性没有按着情理与妻子同住。圣经上说按着情理和妻子同住，他的原文你看到没有，小子他说原文是知识，你要按着知识和妻子同住。什么知识呢？是什么样的知识呢？是你对你妻子的认识。听众朋友，不晓得是不是有男性的朋友，你会不会觉得说你有一个需要，你是不是注意到你的妻子是不一样的？你今天认识你的妻子和你一个月前所认识的妻子是有点不太一样的。不是说你的妻子善变了，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我们太自我中心，因为我们男性常常认为用我们的认为来认识我们的妻子，使得我们常常判断错误。所以圣经上告诉我们，不是的，不是的，你要按照情理和妻子同住，按照情理和妻子同住，你要按照你对你妻子的认识来跟你妻子同住，按照你对你妻子的不断的认识，你要了解该怎样跟你妻子同住的方式。我真的要再说，有多少时候我们忽略我们妻子，虽然说不是故意的，却是无心。我们太多的无心，我们很多的无心，我们很多的不留意，我们很多的自以为是，我们很多的自我中心。求主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些做男性做丈夫的，圣经上说我们要按照情理与妻子同住，不是是按照我对我妻子与日俱增的认识来跟我的妻子同住，而不是按照我的认为，不是以我的价值标准，不是以我的态度。我们在我们服侍的弟兄姐妹，我跟他们说，在家里面不是讲理的地方，是讲爱的地方。男性可以把情感放下来，我们来把这个事情谈清楚。我们很容易的来讲理，我们却没有看见太太，你的妻子在遇到有冲突的时候，她没有办法像你一样把她的情绪放下来跟你把这事情谈清楚，不可能的。上帝造的女性不是这样子的，上帝造的女性就是需要你的爱护嘛。她有情绪的时候，她没有办法跟你谈你要跟她谈的事情嘛。她有情绪冲突的时候，你必须在情绪上面有一些学习的接纳，过了情绪她才能够来跟你谈事情。就是来帮助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分享啊，做一点简单的分享。另外我们就来看见啊，在这段圣经里面，除了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认识啊，我们看见啊，第一个让我们看见是什么呢？让我们看见做丈夫的啊，有一个与妻子同住的一个原则，一个基本的认识，你要去接纳，去体谅你的妻子，按照从妻子角度来跟他同住。第二，我们看见这边他有两个看见，第一个看见是什么呢？他比你软弱，妻子比丈夫软弱。对不起，女性不一定是弱者，女性是弱者，最多只是说她的身体的能量，或者说她的身体上面可能是比男性软弱。女性可能不像男性可以搬那么重的东西啊，这个体力上面啊是比较弱一点啊。还有哪方面女性是比较软弱呢？女性在情感上面，在情绪上面也是比较软弱。妻子啊，比较期望她的丈夫跟她谈话。我有这样的很深刻的经验哈，我一天在外面发生的大小事情，我回到家里大概5分钟10分钟就讲完了。我一天8个小时9个小时在外面，回到家里5分钟就讲完了，10分钟就讲完了，有没有可能？有没有搞错？妻子怎么能够满足呢？但是我们就觉得说，哎呀，太多时候啊，哎呀，我们讲完了妻子又在问了，我们甚至有点不太耐烦，因为我们没有看见妻子在情感上面的需要。情感上面她需要被呵护，她觉得说她的丈夫能够花时间跟她谈心是最爱她的一个表现。女性很喜欢丈夫跟她谈心，很喜欢跟她谈话，而不是一天到晚坐在那里看电视。很多时候我们需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们看见我们的妻子的软弱吗？因她比你软弱，她不单单身体上面力气上面比你微小啊，我们这个比较容易看见的，我们妻子搬不动东西，我们很乐意去搬呐。你看见他比你软弱吗？ 你看见他在情感上面是比你软弱吗？比你更有需要吗？我们需要来看看女性在情感上面是比男性更有需要，我们是不是看见这样的一个需要呢？另外一方面哪些软弱呢？女性在情绪上面也是比较软弱，我们刚说情感上面比较多的依赖依靠，情绪上面也是比较软弱，情绪上面也是比较多变化，情绪上面比较冲动，或者是比较有情绪。女性的情绪上面的软弱，有一些情况不是她能够控制的。有许多的女性，她在情绪上面的软弱的原因跟她的生理周期有密切的关系。生理周期用一般平常的话来讲，就是月经啊。在她月经来之前，至少我在我的妻子身上观察到这件事情，我们也交通，我们也谈过，我们也得到一个证实。那不一定每一个女性都是这样子，但是大部分女性的情况会是这样子。女性在生理周期来之前呢，有一些生理的现况，比如说她会腹部会痛啦，她可能会头痛啦，她会不舒服啦，这些身体的情况。但是在情绪上面也会有些影响，常常女性在生理周期来大概5天到一个礼拜7天左右呢，她的情绪会非常的不安，非常的不稳定，有的时候就有点，甚至有点莫名其妙，有点说，哎，明不是那么大的事情吗？为什么发那么大的脾气呢？那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为什么发那么大的火呢？为什么情绪那么强烈的反应？是不是有点太过了？啊，是这样子哈。原来以为我的妻子常常怎么搞，又闹脾气，又闹情绪。慢慢我就发现有一个周期，有一个好像隔一段时间，他就情绪就会有这样的起伏变化。后来我就稍微留意，我也问他，那他也留意，因为他都会有做记录嘛。她的月经什么时候来啊，什么时候结束啊，她都会有做记录。慢慢发现常常月经来之前5天到7天左右，她的情绪常常不稳定啊。我们证实在我的妻子身上，月经她比较没有生理上面的不舒服，但是她的情绪蛮受影响的。当我了解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也体谅她的软弱。那我因为发现啦，我们也这样，哎，我就比较更多的接纳，更多的体谅，因为她比我软弱。这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留意的，但是却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会影响到我们的婚姻，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另外一个呢，这边第一个看见是这样，因为他比你软弱。第二个看见是什么呢？他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婚，在我们曾经讨论过婚礼的婚姻关系里面啊，二人成为一体，从此不再是自己，从此不再是独自的生命，乃是分享的生命了。你们两个生命是在一起了。有人说一个生命能够和另外一个生命互相紧扣，这个已经是莫大的生命之恩了。这边说到这种联合，是说到承受生命之恩不再是一个人的事情了，那是两个人共同的事情了。但是做丈夫的却负起这样的责任。我们要留意这边啊，他所说的对象，在这边他所说的是说丈夫他是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他这边的对象是你的妻子，可能没有信耶稣。我们上次在哥林多前书那一段声音里面，我们曾经讨论过这一个问题，他还没有信主，你怎么知道你不能救你的妻子？因为他跟你是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可能他不像你那么认识耶稣，可能他不像你的属灵光景这么好，可能他不像你等等等等，但是上帝把这样的一个责任放在你的身上，你的配偶，你的妻子是和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我们需要起来，我们需要承担这样的一个属灵的责任。我们需要在这个属灵的责任里面来为我的妻子负属灵责任，因为我是丈夫，我是一家之主，她是我的妻子，她是我的家人，我有责任要带领我的妻子一同来承受生命之恩。我不单单关心我的妻子的身体方面，她的心情方面，她的情绪方面，我也要关心她的属灵方面。我不单单用我的行动来感化他，我关心的缘故，因为看见他是跟我一同承受生命之恩。虽然他现在还没有认识主，但是他也是跟我一同承受生命之恩。将来在主那里，我不会比他更多，他不会比我更少。但是若是他因为我们的缘故而没有办法信主，神要追讨我的责任，因为他是跟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所以要敬重他，所以要敬重他，所以这边就有一个决定，就是要敬重。什么叫敬重呢？就是接纳。很多时候男性比较不会接纳，做丈夫的对于妻子 常常是觉得妻子说什么话就不太耐烦，常常是不接纳。所以接纳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一件需要学习的。我在跟我的妻子相处的过程里面，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有点不耐烦，但是我们需要学习接纳而不是不耐烦，我们需要学习倾听而不是敷衍。有多少时候我们是倾听我们配偶说话呢？我的倾听表达我的对他的敬重，我需要是肯定而不是批评，我需要学习的是扶持而不是责难，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夫妻之间的祷告没有阻碍，你个人的祷告没有阻碍。你看见你的关系了没有？你看见上帝对于你的心意是什么吗？这样的学习，这样学习你愿意去学习吗？这样让你看见他是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人的。接纳是倾听不是敷衍，是肯定不是批评，是扶持不是责难，这样让你们之间的关系更加的密切，让你个人的祷告没有阻碍。我们就停到这边，愿上帝祝福你们。
烦恼孤单中断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的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学我样式，你们就必得安息，得安息。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烦恼孤单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安息，的安息。烦恼孤单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是你的就是你的心。